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青年大法弟子的回归录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。我是在疫情开始后重新走回修炼的大法弟子，这两年的修炼历程虽然短暂却颇为艰难，所幸的是尽管一路走得跌跌撞撞，却从未放弃。我从深陷执着到能理性认识修炼，明确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，主动实修，期间每一次提高都能感受到师父时时看护和慈悲点化。一、走入大法，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90后，于2006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那时刚上初中2年级。与一些大法小弟子情况有所不同的是，尽管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，但我是自己主动走入修炼的，并且在日后修炼过程中一直是独修的状态。当时家人同修出于担心我修炼会遭到邪恶迫害，劝我只要做个明白大法真相的好人就已足够，等将来法证人间时期还能修炼。但当我执意要求修炼时，家人同修也并未阻拦。我通过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和学习转法轮新经文，知道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，因此刚得法便立即试着向班上同学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因为是走读生，每天在上学放学路上时会默默发正念，在路上遇到有缘人也会对其讲真相，晚自习放学回家后到睡觉前抽出时间来学法练功。当地同修说我所在的中学很恶，因为这所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普遍不大接受大法真相，提醒我在讲真相时要注意安全，但事实上我身在其中却从未有恶的感觉。在面对同学讲真相时，讥笑辱骂者有，反驳拒绝者有，但从未遇到过向老师打报告的，更有接受真相愿意退团退队的。每劝退一人，我都由衷地为他高兴。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都知道我在修炼法轮功，劝三退，他们并未阻拦，也从没有找我谈过话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和保护，使我有一个稳定的讲真相环境。在初三时，优昙婆罗花出现在我们教室日光灯的灯管壁上，全班同学亲眼目睹。回家吃饭时与家人说及此神奇事，爸爸说那是因为有你在。整个初中我都保持着年级前3名的成绩，最终考入一所市重点高中。二、不懂实修，深陷常人染缸。回顾整个中学时期的修炼过程，最大的遗憾是不懂如何实修自己，没能踏踏实实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心性。虽然表面上三件事也一直在做，但更多凭的是一股冲劲儿，而非修炼人的理性，因此逐渐偏离了大法修炼的要求，使得我在常人的大染缸中逐渐被污染，身上恶习越来越多，在矛盾中不能以大法为标准衡量， 而是挑其中符合自己的观念的事情做。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，就是人为的将常人工作、生活和修炼对立起来。例如，中考其中一个项目是考体育，我自幼不爱运动，因而体质很差。1000米满分3分34秒，我拼命跑也只能跑4分。立定跳远，同龄男生普遍能跳 2.2 米，甚至更远，我却连2米都不到。体育成绩在同班男生中稳稳地倒数第一。为此，班主任老师经常找我谈话，有时鼓励，有时批评，但是我却没有努力练习体育以提高成绩，反而抱着排斥和消极对待的态度。此外，我还有脾气暴躁，顶撞家长，沉迷网络游戏，爱睡懒觉，早上上课经常迟到，不能按时完成假期作业等问题。虽然知道不对，但都没能从心性上挖根去除。其实，在长达7-8年的时间里，我也并非一味的沉沦，偶尔清醒时，也认识到自己做得太差劲，心里默默向师父发誓今后要做好，也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改变自己，也会按时发正念，唯一就是讲真相没有坚持在做。虽然我仍在学法，潜意识却是想着赶快恢复好学生的状态，这就好比为了得到健康的身体修炼一样，是有求之心。因此，每次下定决心要好好修时，初期状态都有所改善，但过不了几周就固态复萌，灰心丧气的我重新被各种引号吸引，依然固我。三，走回大法看似阻碍重重，明确救度众生责任后，瞬间柳暗花明。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，那时我刚从上一家公司辞职，准备在老家附近找一份新工作，恰巧碰上新冠疫情，被封在家不能出户。在此期间，我能有充分的时间学法修炼，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创造的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但这次与往日不同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在学法时竟然读不出法理，思想业力干扰前所未有的剧烈，经常读完这段忘记上段在讲什么，一讲读下来合上书，脑中居然空空如也，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。我悲哀地想，难道我已经失去机缘了吗？难道师父已经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学员了吗？那时我的生活状态已经差到触目惊心的程度，身体整月不洗澡，地上乱糟糟，脏兮兮，心理上每天极度压抑和沉重的喘不过气来，面容阴沉到没有一丝笑容。现在想起当时的状态，简直羞惭的难以形容。明明已经得法的我，却不能在法中做好自己，连常人中的好人都不如。我想，自己虽然十分差劲，但并不是新学员。新学员能救度众生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我想，即使自己做不好，也不能干扰了救度众生这件事。哪怕我自己太差劲，修不成圆满，也至少要让一部分众生走入新宇宙，避免随旧宇宙解体毁灭的命运。各地讲法中，师父反复叮嘱要救人，救人，救人。我为什么不去救人呢？我也能救人。这么想着，我决定抛开自己修得好不好的问题，转而去想该做什么真相项目。考虑到自己常人的外表被以往各种恶习污染得很不像样，为了不给世人留下坏印象，我选择暂时不去面对面讲真相，而是考虑间接传递真相资料。经过反复思量，我决定参与发送真相邮件的项目，因为这个项目对电脑系统的安全要求比较高，从整机隔离、保障安全措施，到如何搜寻和注册有效的海外邮箱，如何搜集发放邮箱，如何检验自己投放的邮件有效，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电脑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，适合年轻大法弟子来做。按照技术论坛的教程，我买了一块固态硬盘，自己装好 WTG 系统，在里面下载好整机隔离教程和必须的程序软件，开始研究如何建立整机隔离。奇迹就在这里发生了。当我刚决定做发真相邮件项目当天， 便突然觉得自己身上黏糊糊的很难受，去洗了个清清爽爽的热水澡，开始研究整机隔离的第一天，我看地上一堆垃圾不顺眼，把房间打扫干净，并将床单被褥换洗掉。第二天，觉得在家赤身裸体很不舒服，穿上衣服。就这样，每天一个变化，仅仅一周多的时间，我周围的环境突然变得干净整洁起来，人有精神了，缠绕在我身上多年的恶习突然接连消失了。我并没有针对他们特殊去做什么，事实上整个过程快得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，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现象。我知道是因为我发自内心救度众生的那一念对了，师父替我消去了身上的业力。四，在发送真相邮件项目中修炼。下面我想按顺序讲述我在做真相邮件项目时的经历和心路历程。一，建立整机隔离。技术同修们的教程文件写的步骤清晰，逻辑易懂，但我在实际操作时还是困难一个接着一个。印象最深的是虚拟机系统的安装，明明每个步骤都按照教程来的，但虚拟机系统无法联网，为此反反复复重装了好几遍，查遍技术论坛的所有提问，都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十分磨练心性。为了解决问题，无奈又在常人网站上搜寻，加上自己摸索尝试，最后发现是主系统没有打开 Internet 连接共享，以及虚拟机网络编辑器的子网 IP 设置有问题，调整之后就能成功联网了。在研究整机隔离时，我告诫自己不能急躁冒进，网络讲真相首先就是要注意安全问题，每一步设置都不能马虎敷衍了事，一定要搞懂它的目的，拿不准就慢慢做，做不好就推倒重来。就这样，从研究 WTG 到建立起整机隔离系统，前后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。二，海外邮箱注册。注册海外邮箱有两个困难，一是如何找到可使用的邮箱，二是解决注册验证问题。为了防止邪恶有针对性对邮箱资源封锁，技术论坛的同修并不明确推荐哪种海外邮箱可以使用，哪种不可使用，一切都需要自己搜集尝试。我通过 Google 搜索 Freemail 等关键字，一个个尝试注册，最终先找到了一个可以不进行验证的邮箱，然后以此为基础注册第二个邮箱，然后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像珠子一样穿起来。就这样，我找到七种可用的海外邮箱。通常邮箱网站会限制同一 IP 地址在短期内注册邮箱的个数，因此我对每种邮箱只注册一到两个试用，如果好用就过一段时间后再注册。在实际使用时，我发现在同样的邮件内容，有的邮箱能准确发给收件人，有的邮箱却会被对方识别为垃圾邮件而扔进垃圾箱，有的邮箱则干脆发不出去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，我选择了其中两种发送效果最好的邮箱，稳定使用至今，其他邮箱则作为注册新邮箱时的验证邮箱以及特殊情况的备选。三，发送真相邮件。接着我便开始考虑真相邮件内容和形式的问题。我在大学时曾收过几封真相邮件，是在邮箱的垃圾箱中发现的，邮件内容是酒瓶、惊天内幕、了解真相等关键词，夹杂着真相连接和防过滤的乱码。我思考后觉得，这样的邮件虽然可以直观地展示关键信息，起到传递真相的作用，但实在太像垃圾邮件了，表面干管着实不佳，大量发送的话或许会引起常人的反感。另一种方式是将真相内容做成图片或网页文件放在正文，又担心容易在发送过程中被封锁过滤。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找几份真相资料打个压缩包作为附件，标题和内容随便写几个字就发送出去，但这样显得过于草率，收到邮件常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。 经过反复思量，我总结出这么几条原则。一，首先保证发送成功率，邮件必须准确到达收件箱而不是垃圾箱，因为常人几乎很少关注垃圾箱邮件的内容，大都是清空了事。二，邮件表面形式上要显得美观正式，至少在第一印象上不要引起常人对邮件的反感。三，在前两者的基础上，尽量保证真相内容充实有针对性。因此，为了保证发送成功率，我没有在邮件正文中插入图片，而是从师父红银中得到启发，在尽力避免敏感字的情况下，自己编写了一些句子，或引用哲理，或使用比喻，告诉收件人主动分辨善恶黑白，不要被假象迷惑，并引导他们去看附件里的信息。在信件格式上，所有邮件按照标准格式进行编写，抬头、落款、中英文对照一应俱全，尽量显得正式规范。因为我曾在外资企业工作，所以这些做起来都比较轻松。发送邮件时，我参考技术论坛的要求，每发送完一封邮件，隔一小段时间再进行发送。发送数天之后，附件、邮件内容、邮件标题全部更换，避免因同样的邮件发送过多形成规律，从而被系统当作垃圾邮件过滤。附件中的真相资料选择是重中之重，由于真相邮件附件限制在20兆以下，因此在压缩文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必须做到精挑细选。我将其分为三大块，其一是翻墙软件，我选择的是最新版自由门。其二是真相图片，高质量的真相图片阅读起来直观方便且具有视觉冲击力。我将最要紧的真相内容，如自焚伟案、法轮大法红传世界、全球退党人数放在这里。我尽量选择色泽艳丽、图案精美的图片，希望能在第一眼就起到震撼作用，以吸引常人的注意力，让他们乐于观看其中内容。其三是电子书，作为真相内容的补充，我挑选的原则是详实全面，其中九评共产党是必要的，其他则选择一些近期的期刊，如三退问答、火灾器官等，尽量保持内容面面俱到。上述所有涉及的真相资料全部来源于明慧网。在我早期发真相邮件时，有这么一次教训，为了让收件的常人感到亲切感，拉近与收件人的距离，除了真相刊物外，我还像面对面讲真相那样，编写了一份饱含真情实感的真相信，放在附件中。真相信的内容多用口语，还配有一些图片，但是在发送一段时间后，却收到一封言辞非常激烈的邮件回复。回复中不仅强烈反驳我真相信中的说辞，还说我写的内容很没水平，像初中生写的一样，这让我很受震动，因为他一下就让我想到各地讲法中一位大法弟子提的问题，有学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品味更改神韵推广材料中的设计和文稿，影响神韵的高档品牌形象，受到西方民众的一些负面反馈。这与我现在面临的情形有些类似，我意识到群发真相资料不同于面对面讲真相，真相资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其读者可能是不同心态、不同观念、审美高低不同的人群，因此必须拿出相当的水平才能更有效地救人。文章必须雄辩有说服力，图片必须精美大气，想做到这种程度，不仅需要修炼人的心性达到标准，也需要拥有常人中的技能，还要有相当的经验积累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。明慧网的真相资料经过专业同修的层层把关，直接拿来使用，要比自己闷头另起炉灶要有效得多。在想清楚这其中关节后，我就将自己写的真相信撤了下来，换上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。在发送方式上，我一直采用手动单发真相邮件而非群发，这是因为我在测试群发邮件时，发现只有最初的一两次可以准确发入收件箱中， 之后就大多被当作垃圾邮件丢进垃圾桶里去了。相反，单发虽然发送的数量少，但能稳定保证每一封都发进收件箱中。我觉得比起追求发送数量，注重时效更为重要，因此至今选择手动单发。随着发送真相邮件越来越熟练，每天发送的数量也在增多，从最初的每天20封到40封，再到现在每天100余封。相比于邮件发送数量，我更关注每一封邮件是否都精确投入到收件箱中。四，在发送真相邮件过程中提高心性。发送真相邮件最先遇到的心性问题是自我怀疑，由于看不到真相邮件发送后的实际效果，容易担心真相邮件不能起到救人的效果，担心自己做的都是无用功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深切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点化。刚开始发真相邮件时，连续发了好些天，连一封回复都没有。有一天，家里人知道我在发真相邮件，就问，你发的这些真相邮件能起到作用吗？我回答说，当然能。家人问，那你有收到对面的回应吗？我一下卡壳了。虽然我从法理上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自己只要按照大法弟子标准，认真做讲好真相的事情就行，不必拘泥于亲眼看到效果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但心里确实没底。或许师父为了鼓励弟子，就在我当天发真相邮件时，惊奇地发现刚好有一封回复邮件，内容只有简单的四个字，谢谢你啊。乐得我连忙拉着家人看，同时也明确认识到了自己确实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是在做讲真相的事，师父确实在管着我。从那次以后，断断续续都能收到回复和反馈，起初谩骂居多，对于这种邮件，一开始我选择不予理睬。我想你骂我，我也不动心，我不和你计较，就做自己该做的事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不对啊，我是在救人，他骂我不正说明需要我对他讲真相吗？因此后来在遇到这种谩骂时，我都认真回复，感谢他的反馈，提醒他认真去看附件中的真相内容。回复的人多了，就发现其实那些骂人的邮件，除了一部分是受谎言欺骗很深，不能接受真相外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误以为发送的木马病毒。后来我在回复他们时详细解释附件中包含哪些内容后，他们是能理解的。在发真相邮件过程中也能体现出宵夜状态，有段时间我表现出惰性，懒得打开电脑，懒得发邮件，好像嫌麻烦，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沉重和疲惫。但是一旦横下心打开电脑，硬着头皮开始发真相邮件时，就突然发现身体轻松了，心情愉快起来。发完后身心都变得舒畅，然后第二天又产生相同的惰性状态，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在发送邮件时，我尽量让自己心态保持修炼人的严肃状态，而非点点鼠标发送就完事。我知道只有保持修炼人状态，才能做好讲真相的事，因为讲真相不仅仅是表面这点事，背后拥有能量才能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。结语：走回修炼后的路也非一帆风顺，修上来和掉下去好几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每当我注重讲真相救度众生时，就能在修炼路上逐步前进，而当我在讲真相上放松懈怠时，就很容易被游戏吸引，被名利干扰，被情欲诱惑，严重时完全恢复到以前不好的状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想这是因为大法弟子从根本上是为助师正法而来，为救度众生而来，只有以救度众生为基点修炼，才能保持修炼人的正念，只有怀着无私和为他的心修炼，才能在面对旧势力因素和自身业力的干扰中正念正行， 在常人洪流中不随波逐流，在这条人成神的修炼道路上奋勇前进，精进不停。以上是自己的粗浅的认识与体会，因层次所限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再次叩谢师父慈悲救度洪恩。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